好，今天呢，我要和大家来分享，耶稣是我们永恒唯一的盼望，因为真的是在我们听到许多的坏消息，很多的令人沮丧或者是失望的消息，甚至让人恐惧的消息的时候，我们何等需要知道耶稣是我们的磐石，耶稣是我们的山寨。我们抓住耶稣，就抓住了一切的生命的答案，也抓住了好像那个船有了锚一样，能够稳定而且能够安全。求主来赐福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开始之前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真的知道你是那位大君王，你是那位掌权的神。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仰望，求你开我们的耳朵，开我们的心，预备我们能够领受你的话语。真的在2000年前你进耶路撒冷城，主你真的是看到你在当中要成就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你要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有的事情发生的如此的突然，因为在当时所有的天都黑了，幔子从上裂到下，这是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一些天象。但是今天我们也处在一个时机里面，就是我们所有的人都被关在家里面。求主你对我们说话，求主你对我们开启，我们如何真的能够认识你的旨意，好叫在这个幕后的世代不只能够经历神你保护的恩典，更是能够成为你大能的器皿。愿主亲自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如此的感恩，奉耶稣基督尊贵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这个棕树节呢 Palm Sunday， 它的意义就是在马太福音21:1-11，马太福音21:1-11，我们如果翻到的话，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哈。马太福音21:1-11，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其，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必看见一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他，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这是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锡安的居民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门徒照着耶稣所吩咐的去行，牵了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撒那。众人既进了耶路撒冷，何城都惊动了，说这是谁？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所以在2000年前，当耶稣第三次进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也就是他最后一次进城过节，他那一次他过节的时候，许多的人来到他的旁边，甚至拿衣服铺在地上，拿起棕树枝，哇，呼喊地说：何撒那，何撒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然后也说：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这是应验了先知的预言，在撒加利亚书9:9里面所说到的。因为这些耶稣所走过的路都是按着神的心意 都是按着神的做的。那撒加利亚书九章九节他说，锡安的民呐，应当大大欢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欢呼，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这就是应验了当年先知撒加利亚所说的话。耶稣说，这都应验在你们的耳中，应验在你们的眼前。他们这些人大声的呼喊说，何塞纳，何塞纳。何塞纳的意思就是救我们的意思，因为众群众期待一位君王，一位改革者，带来以色列人，带来以色列人脱离罗马人的政权。所以当即使耶稣复活以后，在使徒行传一章六节，那些门徒当看到耶稣战胜了死亡，复活在他们面前的时候，复活了40天之后，这些人还是来到他的面前说，哇，这个你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你就知道当时以色列没有国家，散居在各地已经很久了，是他们犯罪，神就把他们散在各地，直到1948年以色列的复国。你就晓得以色列犹太人他们一心一意就是想着何时才有他们的国，他们知道失去国失去家的痛苦。所以为什么他们在神的面前就是一直仰望有一位君王，有一位他们的这个执政掌权的可以来救拔他们，有一位改革者会来到他们的生命当中，愿意来推翻罗马的政府，来救拔他们，使他们能够再次有一个国的保护，再次有一个家的保障。所以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因为他们知道耶稣在他们的城里面行神迹，医治病人，赶逐污鬼，而且使许多不可能的事情成为可能，纪念他们的需要，把水变为酒，把这个拿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喂饱4000人，许多人都听过他的名声，也许多人实实在在的听到他的讲道，也看到他怎么样使瞎子看见，使瘸腿行走，使死亡的复生，使这些受压制的得着自由。他们真的知道耶稣可能就是那位他们可以仰望的这位改革者，他们何等希望他能够在他们当中做来成就他们所想的事情，以至于他们就在他进城的时候，每个人给他英雄式的欢迎，给他得胜式的欢迎，说这个 Hosa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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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sanna， 欢迎耶稣，救我们吧，救我们吧。其实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家里，在自己的城里面，真的是每一次我看到这些报道的时候，也查查在麻州有多少人感染，再查查在我们的 Middlesex County 有多少人感染，再查查在我们所住的城里面有多少人感染。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心里想，主啊，求你保守我们，求你恩待我们，因为看到这个病毒不断的逼近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四围，而我们却看不见它。我们也在那里呼喊主的拯救，呼喊主的医治。所以呢，犹太人呢，他们在当时就是不断的在等候一位救世主，他们说是弥赛亚，是希伯来文，基督就是希腊文，也就是他们在等一位救世主，这位救世主是一位受膏者，而这位受膏者他必须出自于大卫的后裔。所以你们看他在喊，在欢迎耶稣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们说他是大卫的子孙，他们说他是大卫的族裔，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属大卫一家的。那么为什么他们在等候这位救世主，等候这位受膏者弥赛亚？因为他们知道 只有被神所恩膏的才能够行神迹，才有能力能够胜过人一切的压制跟权柄。他这个权柄是高过所有的国家的权柄，他要成为真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犹太人他们都知道我们要等候一位弥赛亚。那么在以赛亚书第九章六到七节里面，我们常常在圣诞节的时候读这段经文，他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时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他是在大卫的宝座上要来治理这个国家，而且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这岂不是就是我们所求的吗？这岂不是就是我们所盼望的吗？这也是当年在这些犹太人当中他们所渴望的一位弥赛亚，一位救世主，一位受膏者 The Anointing One， 能够拯救他们脱离一切的苦难，脱离一切的锁链，脱离一切的压制。这也是今天我们所盼望的一位救世主，一位受膏者。而耶稣这个名字就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 Jesus， 他的在旧约里面就是 Joshua 的意思，就是拯救，就是 save 的意思。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到节，当玛利亚要这个从这个圣灵怀感孕之后呢，那么也有主的使者向约瑟，向他的未婚夫在梦中显现，他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耶稣这个本来就是拯救的意思。在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里面说，因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只有耶稣的名使我们得救。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害怕在被病毒感染，被病毒受到这些所有的影响，但是我们要知道真的可怕的不是受到病毒感染而死，可怕的是当我们不认识耶稣而死亡，这是更大的损失。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能够竭力的认识神，也抓紧耶稣给我们一切的应许，让我们活在耶稣的同在里。 Amen。 所以在耶稣在那一次他进了耶路撒冷城之后，他就进了圣殿，他做了一件事，就是洁净圣殿。那么耶稣以他的身体为殿，他曾经在约翰福音里面说过，他说他的身体三天，他说他要重新把这个殿要三天建起来，别人就认为他在说大话，说怎么可能，这个殿我们费了多少的时间才建起来，怎么可能花三天就把这个殿建起来呢？但是耶稣就是以他的身体为殿而说的啊，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可以再建造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说的，所以呢耶稣就是告诉这些百姓，真正的殿我们都以为要在圣殿里面祷告敬拜，但是呢真正的殿 不在耶路撒冷，也不在这山上，只有用心灵和诚实的敬拜才能真实的遇见神。 Amen。 那么在马可福音第十一章里面也说到，他进了圣殿以后，他就教训这些人说，经上不是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因为当时他的殿中充满了许多卖这个鸽子牛羊兑换银钱的人，所以他来到这个圣殿的时候，他就把那些桌子都推倒。哇，我们说从来没看过耶稣这么样子的好像气氛。但是呢，耶稣他把这些人不止要赶他们走，而且呢还不许人拿着器具从殿里经过，表示很多人大概预备好自己，没有穿着整齐，也拿着一些不合适的不洁净的器具随便从殿里面走过来走过去。那么耶稣就教训他们不可以这么做，告诉他们说，神的殿必要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在以赛亚书第5章第7节他说，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的坛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所以神的殿是要成为万民祷告的殿，而我们就是神的殿，我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这在哥林多前书3章16到17节6章10节，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神的灵就住在我们里面，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下，神的灵就永远与我们同住。所以呢，我们的身体就成为圣灵的殿，也成为神的殿。他说哥林多前书里面他所说的，他说呢，你们有岂不知道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要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所以跟你旁边的人说，跟你家人说，你就是神的殿啊，就是神的殿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殿，我们去到每个都能够带下神的同在。所以我们要在我们的身子上面来保守圣洁，因为神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 Amen。 所以在6章17到保罗继续阐述，他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所以在3章16到17节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吗？那么6章的时候他就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你们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因为神的灵与我们同住，神的灵在里面和我们一同经过一切我们所面对的苦难挑战，我们今天所每一个人所面对的，圣灵都与我们同在。神把他的灵放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能够在祷告当中经历神的同在，在祷告当中经历神的回话，在祷告当中经历神的安慰，都是借着这位神的灵亲自在我们当中所成就的事。 Amen。 所以我们要尊荣圣灵，也要真的是渴望神的灵在我们当中。在以赛亚书第30章里面，以赛亚书第30章他那边有讲到，他说呢，他说我们30章第15节啊到第21节，因为我早上的时候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觉得跟我们现在这段时期还真的蛮配合的哈，蛮相，真的神在对我们说话。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竟自不肯， 你们却说，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所以你们必然奔走。又说我们要骑飞快的牲口，所以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人一斥喝，必令千人逃跑，五人斥喝，你们都必逃跑，以致剩下的好像山顶的旗杆，冈上的大旗。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百姓必在锡安，在耶路撒冷居住，你不再哭泣，主必因你的哀求的声音施恩给你，他听见的时候就必应允你。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的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就是圣灵会与我们同在，虽然我们现在遇见艰难困苦，但是圣灵不再隐藏，他会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向左向右。也愿我们在这段安息的时间里面，更多的认识圣灵，更多听见他对我们说话的声音。 Amen。 刚刚十五节所读到的，神说要以色列的百姓归回安息，归回平静安稳。所以今天我们也就是在安息跟平静安稳当中，让我们真的是在这个所有的避疫隔离当中，能够真的遵守一方面政府的行政命令，二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遵守神的话语，在里面寻求主的安息，重新得力。不然就像以色列百姓在外面啊跑来跑去的，结果反而会受到更多的这个攻击。所以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习安息，躲在神翅膀的印下。 Amen。 而且呢，神也应许我们，这殿后来的荣耀必要大过先前的荣耀。这在哈该书里面所说的，真的是神说，在不动，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撼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那么当时我们都会想，哇，一定是什么样子的，哇，金子银子，现在经济这么不景气了，还什么金子银子运来，大家都觉得要运口罩比较重要了哈，医疗器材比较重要了。神为什么会说所有的珍宝会运来呢？但是在英文里面呢，他就说呢，当我们经历了一个 dry land， 啊 ，the sea and the dry land， 他说他会这个 I will shake the nation， and what is 这个desired by all nations will come， 在各国当中所渴慕的都会来到。那我相信在现在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国家真的是回转归向神。巴西现在也宣布有全国祷告日，今天全国祷告日，并且呢，秘鲁也全部的真的是跪在神的面前，一起来向神呼求，许多的人都回转归向神。我相信真的是万国所要的，所渴慕的那个真实的平安，这个真实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呼吸的自由，还有这个行动的自由，真的要回复在各个国当中。他说，神说，这些金子银子，他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如何能够这殿后来的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呢？除非我们每一个神的殿都愿意自洁，都愿意常常在主的面前真的是分别为圣。至于圣灵的浇灌和充满，使我们能够彰显神更大的荣耀。所以在这地，神必赐平安，必将平安的福赐在那些他的百姓当中，使我们可以得享他的同在。 Amen。 所以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就是在这段安息的时间，在这段 quarantine 的时间，能够更多的来到主的面前，预备自己，真的是让我们能够安息自己的心。那礼拜三的祷告会里面，我也分享了礼拜一的祷告会哈，分享说这个 quarantine 这个字，今天呢我们是讲到是在这个检疫或者是隔离的意思，但是其实呢，这是在1374年，当黑死病在意大利流行的时候，意大利米兰国王国的国王贝尔纳伯，他宣布要全部的人，当他面对国内惨重的灾情，不知道该如何应付的时候，他的军队又将自海外归来。那么他曾经当过军人，深知军队作战已经很辛苦了，回国以后又要面对更大的敌人，就是黑死病。所以呢，他就在当年呢1月17号，他就下令归国的军队不准登陆这个国土，把所有的战船全部停泊在威尼斯海外一座无人岛上面。他前往与军队一起在岛上40天祷告，40天求神连续他们的国家。这后来这个命令就成为这个贝尔纳伯少书，他就用圣经里的生命记，摩西在山上祷告40昼夜，以免上帝灭绝悖逆的以色列人。所以呢，现在我们站在医疗在医界都是讲 quarantine 是分别出来祷告40，其实真正 quarantine 的意思是指40天，是指祷告40昼夜的意思。那么今天我们也是都被因着这个疫情的关系，我们都被隔离，都被隔离在家。我们更应当认识这个 quarantine 真正属灵的意义，就是要我们在主的面前真的分别自己来寻求主的面，让我们真的来借着呼求主来祷告神，能够经历神的拯救，神的复兴。 Amen。 所以呢，当耶稣进耶路撒冷大京城的时候，众百姓在他的面前喊 Hosanna Hosanna， 救我们吧，救我们吧。那么我们今天也是在每一个人被隔离的当中，也是要来呼喊，向耶稣来 Hosanna Hosanna， 求你拯救我们吧，求你拯救我们吧。在约翰福音14章6节，为什么来呼喊耶稣的名？因为耶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耶稣，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在使徒行传2章21节，他说到那时候，这个使徒行传2章21节之前其实是讲到当圣灵浇灌，圣灵降临之后，彼得起来讲了一篇讲道。那么当那些人在他在讲讲道的当中，他就扣了一段经文，就是约珥书里面所说的一段经文，从2章17到21节，最后一节他就说，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那你虽然可以准备所有的口罩，所有的干洗手，所有的肥皂液，所有的这些漂白水，所有的这些维他命 C、维他命 E， 所有要准备的，但是千万不要忘记要呼求主名，只有呼求主名就必得救。这是神在圣经里面应许我们的，借着先知们告诉我们的，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 Amen。 因为呼求主来他的拯救，就把我们脱离罪的捆绑，就把我们脱离罪的这个锁链。很多时候罪使我们陷在当中，隔离的时候，真的求主释放我们，让我们的灵苏醒，完全的能够 苏醒过来，能够真的是能够进入神的旨意当中。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里面，提摩太前书第一章15节，他说：“基督降世，耶稣，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罪魁。在”这是保罗所写的哈。好，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为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那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所以保罗英文的时候，他说：“我清楚知道我是个罪人，我是个得罪神的人。”耶稣说他来到地上是要医治病人，如果自己不觉得自己有病，他是没有办法救你的。如果自己不觉得有罪，耶稣的宝血在你的身上也没有功用。在我们居家隔离的这段时间，让圣灵更多的对我们说话。常常我们匆匆忙忙，常常我们没有时间安静听神的声音。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更多的来寻求神的面，让我们把自己真的是分别为圣，在主的面前说：“主，求你对我的心说话，求你显明我里面一切隐藏未现的罪，所有一切得罪你的地方，求你向我来说话，让我能够在你发怒的日子，能够早早改正我的行为动作，让我们在所有一切不讨神喜悦的地方，特别是我们真的是有的时候在夫妻之间，有的时候我们都以为，我相信很多的妈妈在这段时间里面真的是也非常的辛苦，以前孩子们在上课的时候，中餐都还在学校吃饭，现在每一天早餐、中餐、晚餐煮完早餐煮中餐，中餐煮完煮晚餐，之后还有或许还有宵夜，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都 take it for granted，从来可能没有觉得感恩，也没有对为我们付上这些辛劳代价的母亲说上谢谢。那么我们也或许还常常挑三拣四的，那么我们也很多时候也看到，我们的父亲真的常常在外面，做很多的工作，在赚钱。但是当他必须待在家里的时候，我们失去了经济的支柱的时候，我们这时候才要，才醒悟到，原来我们的父亲在我们的家中，真的是支付了许多这个经济的这个供应，我们也要向他们献上感谢。那么我们很多时候，当我们觉得，当我们更多的用感恩的心来面对我们家庭里面的关系，而且又更多用肯定的言语来表达我们对他们的感谢，我相信在我们这些容易发怒或者是容易说这些不讨神喜悦，或者给魔鬼留地步的这些行为，我们就会慢慢的改正。求主帮助我们，真的光照我们。在罗马书里面也说，除非我们真的愿意认耶稣基督为主，真的让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不是只是一个 savior，不是只是一个救主而已，乃是让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Confess that Jesus is Lord，让他成为我们生命 number one，我们生命里面的最重要的。那么，并且相信耶稣，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所以，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不管是你是什么样的种族，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不管你是哪一个族裔，不管你是出身背景，耶稣基督真的是在神的面前，他都接纳我们每一位， 不论你的肤色，不论你的种族，不论你的语言，不论你生活的背景，只要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Amen。他就把我们脱离罪的捆绑，并且就把我们脱离死亡的辖制。因为耶稣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那么他要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么还有一段经文是在希伯来书里面，希伯来书里面，第五章，他里面讲到，他说呢，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所以呢，他在这个当中，在希伯来书第二章，他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些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所以，让我们借着信耶稣就不怕死，让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有永生的盼望。”Amen。那么还有呢，我们要呼求神什么呢？呼求耶稣的怜悯。第一个，我们要呼求耶稣的拯救；第二个，我们要呼求耶稣的怜悯。在耶利米哀歌里面有讲到这两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在耶利米哀歌第三章22到23节，他说：“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31到33节，因为主必不永远丢弃人，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所以，我们呼求神的怜悯，让他的怜悯来覆庇我们。因为他不甘心使我们忧愁，使我们受苦，他要用诸般的慈爱跟怜悯把我们挽回。他给我们这样子的苦难，给我们这样子的灾害，乃是要叫我们悔改，叫我们末后有指望，不然我们就一路不断的犯罪，不断的做不讨神喜悦的事，以至于我们最终无法悔改。就求主帮助我们，在这段时间更深的来到主的面前，用祷告的心、忧伤痛悔的心，他必不轻看，他必要赦免，他必要拯救。在马太福音20章29到34节里面，讲到，盲人哈，他就讲到两个瞎了眼睛的人，他们。当耶稣他们出了耶利哥的时候，有极多的人跟随他。我们去过耶利哥那个地方，非常的荒凉，现在都还是很多的土，很多的土城哈。坐在路旁，听说是耶稣经过，就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众人就责备他们，不许他们作声。他们却越发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耶稣就站住，叫他们来说：“要为我为你们做什么呢？”他们说：“主啊，要我们的眼睛能看见。”34节的地方，耶稣就动了慈心。愿我们的祷告来到主的面前，能够使耶稣动了慈心。你知道，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每一次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来祷告的时候，当我们流泪的时候，神要把我们的眼泪收在他的囊中，收在袋子里面，让我们的眼泪使神动了慈心，就把他们的眼睛一摸，他们就立刻看见，跟从了耶稣。因为我们每一次的祷告，当我们能够使神动慈心的时候， 我们的灾难、我们的苦难就要停止，就要过去了。 Amen。 在马可福音第一章40到41节，我们再来看更多，真的是看到这个许多神人经历神的恩典的地方。在马可福音第一章的地方40到41节，他说有一个长大麻风的，刚刚是瞎眼的，现在我们讲到大麻风的。大麻风在那个时候那个时代也是绝症，都要被隔离的，都要被到村子外面，直到他们干净了以后还要检查，才能够回到社群里面来居住，就像我们现在一样。当我们发现有人感染了病毒以后，所有都要隔离，而且都要除非检查之后才能够回到社区里面居住。所以呢，当这个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就动了慈心，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今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那每一个向主献上的祷告，就是我们今天要向主献上的祷告，来到主的面前呼求他的怜悯，说，主，你若肯就必能医治我，就必能保守我们，洁净我们，保守我们的健康。即使那些人患了病，你若肯必能叫他们得医治了。真的是我们需要许多的代祷者来为那些正在病情当中在加护病房的人来祷告，求神动他的慈心，伸手医治他们，让他们能够得到完全的医治。 Amen。 在路加福音第7章13节那边讲到一个寡妇在拿因城的一个寡妇，她说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这人是她母亲独生的儿子，她母亲又是寡妇，在城里有许多的人同着寡妇送病，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她，对她说，不要哭。于是近前来按着杠，抬的人就站住了。耶稣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那死人就坐起并且说话，耶稣便把他交给他的母亲。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又说神眷顾了他的百姓。我们今天也是要来到神的面前，真的在那些真的是受死的人当中，我们何等需要耶稣对他们吹生命的气息。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那位使无变有、使死人复活的神，这也就是亚伯拉罕所信的那位神，也是我们所信的那位神。我们相信耶稣若是动了慈心，必能叫那些死了的人复活过来。求主在我们当中行奇事、行新事，求主恩待我们、怜悯我们。看到的许多的人真的在那里哭泣，在那里悲哀，这有多少的人他们的亲人过世，无法参加丧礼，无法送他们最后一程，真的是多少的人在哭泣，在忧伤当中。我相信耶稣也与我们一同哭泣，求主你怜悯我们、医治我们、恩待我们，安慰那些所有在苦难当中、在丧事当中的每一个家庭，让他们能经历神你奇妙的作为。在路加福音10章33节讲到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那个时候讲到谁来帮助那个被打的那个人、被抢的那个人呢？他说呢，在33节的地方，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这就是神所要代表神的地方， 动了慈心。当我们看到别人的困难，我们动了慈心。今天有多少的人在那里？我听到有些地方的人真的在纽约，在 New Jersey， 很多人真的是把他们的房子抵押了，变换了钱，就是去买口罩，就给医院的医生、护士，给许多家庭的人，就是让他们有口罩，保护他们的性命。有谁愿意动了慈心来帮助现在正在困难当中的人呢？在我们当中有许多的这些，在老人院里面遭受疫情严重的，真的我们为他们来祷告。真的在这段时间里面，因着不能出门，很多的人都心情很沮丧、很郁闷。我们更需要鼓励的话语，所以我们也是邀请很多的家庭一起来写一些慰问卡，复活节的卡片，把一些耶稣复活的这些信息、鼓励的话语送给在老人院的这些，或者在life care 或者 disability 的一些育养院里面，给他们鼓励他们，让他们知道有人关心他们，耶稣爱他们，让我们的爱心能够有耶稣基督的慈心，能够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就像浪子回头的时候，那个父亲也是动了慈心，远远看到他回来，就去伸手抱他。这就是慈心，我们就是要仰望神，求神动了慈心，在我们的当中能够施行拯救，施行启示。当时西西家王在当以赛亚告诉他说，你的日子只能活到哪一天的时候，这个西西家王就伤心，就开始哭了。那么当他在哭的时候，以赛亚说完了他的预言，走回中庭的时候，没想到这个神就告诉这个以赛亚，叫他回去，说告诉这个西西家说，他愿意赐他生命的年岁啊，叫他回去。结果没想到呢，就是因为当西西家听见神给他的判语，但是他却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呼求神的怜悯，因为他在神的面前开始哭泣。他说，主，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所做的事，以至于神的怜悯动了慈心，就赐他15年的岁数。所以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让我们在这段棕树节要预备进入耶稣基督，纪念耶稣基督受难的日子，让我们在呼求的当中真的充满了这个眼泪，充满了这种这个 passion， 这个热情，来向主呼求，来代求，求神动了他的慈心，赐恩给我们每一位。 Amen。 第三点，我们要呼求什么呢？我们要呼求神的国度降临在我们的当中。就像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今天因着疫情的关系，每一个国家在都遭遇这样的事情，也的确有灾情惨重。当我们看到不同的国家，我们也是心中充满了真的是悲天悯人的心胸怀，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真的是医治我们，恩待我们。更多的时候，我们是要呼求神的国度降临在全地，以至于我们能够经历他的完全医治。在路加福音11章第20节那边讲到说，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神的国临到我们当中，就是当神迹奇事发生在我们当中的时候。当我们看到神迹在我们的当中， 你就知道是神的国降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降临在我们家庭里面，降临在我们的社区里面。所以我们要呼求神的国降临，让神迹随着伴随我们所传的道，为你的城市站在破口当中，呼求神的国降临。当神的国降临，神迹奇事就要发生，死亡就要停止，疫情就要衰退。当这些所有在这个 CDC 所宣告会死多少人的，我们奉主的名破除，我们奉主的名宣告疫情要停止，我们会经历神的平安，经历神的保护。我们要奉主的名来祝福我们所住的城镇，我们所在的国家，愿全地都能经历神的国降临，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当我们回转归向神，神就必将他的国彰显在我们的当中。在启示录第11章15到17节，15到19节里面，他说，当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在神面前坐在自己的位上的24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神，说，昔在今在的神，主神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作王了。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的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到了。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献出他的约柜，随后就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打抛。我们看见，在神的国降临的时候，真的是他审判的时候，也是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得赏赐的时候。我们要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我们都有这样的盼望，你有这样的盼望吗？你有这样的确据吗？抓住耶稣，他是我们永远永恒唯一的盼望。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得着那永不能震动的国。愿神祝福每一位，愿神的同在充满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君王就在我们的当中。Amen. 荣耀的君王，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真的要说何撒那，何撒那，主啊，拯救我们吧，拯救我们吧，主啊，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这个情况，主啊，拯救我们受到死亡的威胁，拯救我们，藏我们在你翅膀的底下，主啊，救拔我们，也让我们的呼求能够来到你的耳中，主啊，让我们能够真的是每一个人，真的是撕裂心肠的祷告，能够触动你的慈心，让你免使我们免于这样子的灾难，就把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经历你的平安。主，我们更渴望你在全地掌权作王。主，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当你把我们每一个人都隔离，每一个家都隔离，主，让我们真的切实能够领受到你对我们所说的话，让我们能够在家中能够建立家庭的祭坛， 能够更多的来亲近你，更多来祷告你，也更多的在你面前真的是调整自己的心思意念以及言语行为，让我们所说所做，让我们所行的一切在你的面前蒙你悦纳。真的是不只是在圣经里面的预言，在末世你再来的日子要审判万民，在你的仆人也是在1986年的时候也曾经发过预言，说真的是有一场瘟疫会临到纽约，全地都要进入一个隔离，都要停止。但是当人们要更多的来祷告，来呼求悔改的时候，主，我们也会经历更大的复兴来到全地。主，我们就向你仰望，真的当我们愿意自洁来到你面前，我们渴望更大圣灵的浇灌要充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充满在我们的城市里面，充满在我们的国家以及全球各国当中。主啊，愿我们真的是每个人都愿意真的是脱去一切缠累我们的罪，脱去一切我们所行的恶事，回转来归向你。主啊，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当中活出你的圣洁，活出你的荣耀。愿你的荣耀借着我们彰显在全地，我们把一切的感恩爱戴都归给那座宝座的羔羊。在这一周当中，我们纪念你在地上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愿你的心得着满足，也愿你的百姓，也愿你的儿女在你的面前得着一切你所赐的平安。如此的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尊贵得胜的名求，阿们。最后用约翰三书1:2来祝福弟兄姐妹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每一位，愿从神而来的平安恩惠，从耶稣基督而来的慈爱保护，还有从圣灵来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每一位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Amen。 愿神祝福大家。